我们已经学过了希伯来书的十章了哈。那在前十章当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学习认识耶稣基督哈，认识他是谁啊。这张幻灯片大家已经看过好几次了哈，再给大家看一下，作为一个简单的复习哈。那我们在前面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是谁呢？我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部分都在说耶稣基督他是神子，然后第二章的时候也开始讲耶稣基督他也是人的儿子，他不光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那正因为这个双重的身份所以他能够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哈，因为他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所以他能够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他能够才能够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哈，成为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中间人哈。我们在上一章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我们特别读到了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只一次进入圣所，一次哈，他只一次进入圣所，献上他自己为祭，便为我们成了永远的救赎哈，便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那在第十章的后半段，作者说，他说现在我们既然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良心都已得到了洁净，那我们现在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那既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哈，那就让我们能，那我们现在就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那接下来他就劝勉我们哈，他说那就让我们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既然你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至圣所了，那就请你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持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当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已经承认了你有盼望，那就让我们持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忍耐眼下所遭受的逼迫。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们，他们，我想他当时在那个教会是正在受到逼迫患难的哈。他说就请你忍受眼下所遭受的逼迫，因为等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我们就必能得着所应许的。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能得着所应许的，那个应许就是主他很快就会再来，到那个时候他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第十章的最后三节经文哈，我采用的是新译本哈。那37和38节是作者他引用旧约的先知书哈巴谷书的一段话哈。这是神说的哈，神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延迟，并不迟延哈。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那要来的就来指的是那审判人的主他就要来了。过不了多长时候，过不了多久，那个审判人的主就要来了。到那时候，他说：“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他后退，我的心就不喜悦他。”这是引用旧约的哈巴谷书。然后作者说，这卷书的作者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但我们不是那些后退以致灭亡的人，而是有信心以致保全生命的人。”当然，他是在鼓励他的听众哈。那什么叫信心呢？我们在第十章的最后这几节里面看到，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是有信心以致保全性命的人，生命的人。那什么叫有信心呢？好，今天的第十一章就开始讲信心哈。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哈。和合本的圣经比较古老了，也比较典雅。我给大家看新译本的翻译哈，这个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那个事情你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已经有证据在那里了哈。这是新译本的翻译。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英文其实更清楚哈，英文说 Now faith is the assur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conviction of things not seen. Assurance, 你有把握，你对你盼望的事情有把握。 conviction 相信哈，你对你还没有看见的事情你就相信哈，这叫做信心哈。接着第二节他说首先是和合本的翻译哈，他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如果把那个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话，实际上是witnessed 或者是 testified 哈。那同样我也觉得新译本比较容易懂一些哈，他说因着这信心古人得到了称许，古人得到了神的称许哈，英文你也可以看到 received their commendation 哈。好，接着往下看，他说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哈，也就是宇宙，我们因着信就知道宇宙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就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括号里面呢都是新译本哈。他说诸世界或者说宇宙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个我们从创世纪的一开始就知道了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哈，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那看得见的世界是从那看不见的神的话语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是从看不见的神的话语创造出来哈。我们因为信神，我们就信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我想我们可能在座的很多人都清楚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哈，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这是弟兄两个哈，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哈，是亚当夏娃所生下的前两个儿子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这儿讲到他说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对这段经文人家有很多的解释哈，但是我想圣经本身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会看中亚伯的供物而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哈，因为亚伯将他最好的献给了神哈。但是前面第三节说该隐他只是拿他的出产献给神，他并没有说把他头生的五谷新酒献给神哈，但是亚伯是将他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最好的部分献给了神。好，那创世纪第四章后面发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该隐因为嫉妒他的兄弟就把他的兄弟杀了是吧。那今天的经文刚才说第四节，今天经文的第四节最后说这个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已经死了因着这信仍旧说话啊。我想他圣经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说亚伯他是一个义人，他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他虽然是死了从这个世界上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他的故事他的信他的义借着圣经哈，一代教导一代又一代的人哈，我想这是说他虽然死了却仍旧在说话的意思哈。好，我们看今天经文的第五节，下一个信心的伟人是以诺哈，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的故事呢也是记载在创世纪哈，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对以诺的记载很少，只有几节经文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五章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再次说，以诺 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没有说以诺死哈，说神把他提走了，神把他取去了，他就不再世了哈。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哈，我们看到两次提到以诺与神同行哈。什么叫与神同行？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叫耶特哈雷克，耶特哈雷克，哈雷克的意思是 walk 的意思，那耶特是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跟神一起走路哈。我用了一个字典，希伯来文和英文的字典，他们讲的这个词与神同行，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这个词，它表示的意思是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你看到我这儿英文解释是说 denoting intimacy， 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fellowship 表示跟神有一个 fellowship， 跟神是做朋友的，跟神有一个团，我们 fellowship 它常常用来表示团契哈，跟神做朋友，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叫与神同行。那旧约翻译成希腊文之后叫其实是一本哈，旧约的希腊文里面翻译用这个与神同行，它用了一个词叫 euaristeo， euaristeo 的意思就是蒙神喜悦， please God， be pleasing to God 哈。所以我们刚才那个经文说第五节经文里面说，以诺在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个与神同行在希腊文本的翻译里面就是蒙神的喜悦哈，得了神的喜悦。好，我们看下一位信心伟人是挪亚哈。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同样挪亚的故事也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哈，但是在记载在创世纪的6到9章哈。我在这里面做了一点点的摘录哈。创世纪第6章里面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好，然后后面发生的故事大家知道，就是神说他要用洪水来灭绝这个大地，然后嘱咐挪亚造方舟，然后叫他把他的一家人放到方舟里面去，然后还把地上的那些牲畜啊、昆虫啊、走兽啊、飞鸟啊，也每一样带几只、几对几只放到方舟里面去哈。那22节说，挪亚就这样行了，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看到了哈，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个7节的最后说，挪亚他预备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他造方舟，他全家得救，他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什么意思呢？挪亚他以他自己的相信神、敬畏神、顺服神，定了那个世界的罪啊，控告那个世界的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不义哈。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位信心伟人，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亚伯拉罕的故事哈，也是记载在创世纪，在主要是在第12、13和第15章哈。我们都知道神，亚伯拉罕在哈兰的时候，神呼召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区哈。那亚伯拉罕就顺服神去了。他到了那个应许之地之后，神跟他说，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可是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得着迦南地哈。我们在这儿看到，我们这儿说他虽然到了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但是他在那个应许之地是做客的，是做一个客女哈。他好像是住在异地，好像不是住在他自己的应许之地哈，他住在帐篷里面哈。所以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得着神给他的应许哈。那个应许其实是到了约书亚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过了几个世纪才开始实现哈。我们第十节里面说，亚伯拉罕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很显然作者在这儿指的是天上的那座城哈，未来的那个更美的天上之城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啊，他生以撒的时候他已经99岁了哈，撒拉的月经也已经断绝了哈，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啊。接着往下看，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女，是寄居的。因为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现在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所以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里面其实又回到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头第一节哈，还是讲这个信，它跟你对未来的盼望有关系。信就是相信你所盼望的事情将来会实现，相信你现在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将来会成为现实啊。所以在这儿说，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但是从远远的望见的，从远处望见的，他们欢喜的去迎接啊，他们承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客女，是寄居的，他们向往那个未来的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哈。然后最后这个十六节的最后说，神不以他们称他为神而觉得羞耻啊，他们称他，称亚伯拉罕的神，称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为真神，神不觉得这是羞耻，因为神确实是为他们预备了永恒的基业哈，那个在天上上的稳固的坚定的之城哈。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的内容其实只有两点第一点就告诉我们什么叫信心哈，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什么叫信或者说信心。接下来的大家看到的都是举的是那些信心伟人的例子哈，所以今天经文就这两点。那我今天讲到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两点哈。第一个，我们来进一步的看看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信心，还有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信心跟盼望跟得着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哈。好，我要分享的第一点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啊，信心跟盼望跟得着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什么叫做有信心的生活啊，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啊。 What is a life of faith like? A life of faith 啊，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哈， 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节经文哈，一句非常鼓舞人心的经文哈。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1章22节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非常有鼓舞，非常鼓舞人心的一句经文。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心里怀疑这句话哈。很多人会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这句话好像没有应验哈。确实是这样哈。那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给我们举了那些信心伟人的例子之后，他也说，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盼望，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那在11章，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个部分，作者也说，所有这些人，他再次说哈，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他们有信心，得到了神的称赞哈，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盼望，但是他们在世的时候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哈。那我们如何看待信心和盼望和得着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们国语的弟兄姐妹们哈，我在微信上看到你们在过去的这个星期在微信上很关注一篇文章哈，很火的一篇文章，叫题目叫耶稣别让我做你的敌人，是不是读了吗？那一篇文章的作者啊是个中国人哈，作者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5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哈。在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前呢，他已经买好了，我想是火车票哈，他准备回老家呢，为他病重的父亲呢尽一份孝心。那在这一篇不禅的文章里，他首先责备神，他拿约伯的故事在说话哈，他责备神为什么因为要试验约伯的信心，他跟撒旦打赌啊，神跟撒旦打赌，你为什么要为了试验约伯的信心，你跟撒旦打赌，你让撒旦夺去了约伯的7个儿子和3个女儿哈。那写这篇文章的人说，他说上帝啊，你就算还约伯100个儿女，也补偿不了父亲13个孩子的伤痛啊。我们知道约伯记最后约伯重新有了7个儿子，有了10个儿女哈。但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说，你就算还他100个儿女，你也补偿不了他前面失去的那10个儿女哈。他说我不要做约伯哈，我不要上帝陪我一个新女儿，我就要我现在的这个女儿哈，一根头发也不少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女儿，你不要说你将来应许我几个女儿，我只要我这个女儿。他说耶稣，你要是不让我女儿活蹦乱跳的回到家中，你要是让我父亲未能体会到我的孝心就悲凉的离世，我就不信你了，必将做你永远的敌人，你别用地狱吓我，我不怕哈。今天我想以这篇文章为切入点，也对照希伯来书的第11章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啊。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今天只能结合今天的经文谈几点啊。那今天的经文在讲完以诺的例子之后呢，说了这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哈。今天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什么叫信有神哈？那我想信有神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你相信神存在，相信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哈，虽然你看不见摸不着他哈。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虽然信了主受了洗哈，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很直率地问他，你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有神吗？我想有些人是不能理直气壮地去回答说有的哈，因为他心里面真的是没有那份确据哈。 弟兄姐妹们，我在想啊，如果你的人生当中你曾经一次，哪怕只有一次真实的经历到神啊，不管是神为你申请签证大开绿灯呢，还是神救你脱离了一场车祸呢，还是神垂听了你某一个祷告呢，不管那个经历是什么，如果你有一次真实的经历神，你确信神真的是真的，那我就请你，你就记住那一场经历，你牢牢地记住那一场经历，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刻你清楚地知道有神啊。那神既然在那个时刻存在，那就一定是永远存在，一直存在啊，今后还存在的啊。啊，这是信有神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含义，你相信神存在啊，尽管他看不见摸不着。信有神的第二层含义是相信神的同在啊。第一个是相信神存在，第二个是相信神的同在啊。神无所不知啊，我们一切的境况神都知晓，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境遇当中，神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啊，他在一旁观察啊，他跟我们一起喜悦，跟我们一起悲伤，也跟我们一起担当啊。在我们的病痛当中，在我们的病痛当中，甚至在我们失去亲人的悲痛当中，神其实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神与我们同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啊。相信神，信有神是你相信神的同在，神时时刻刻与你同在。相信神的，信有神的第三层含义是相信神的良善。我们刚才读到的那篇文章的父亲啊，他不相信这一点，他不相信神的良善啊，他不相信神对他女儿的爱超过了他对他女儿的爱。基督徒有时候会遇到很大的苦难啊，我想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无法解释啊，为什么这个苦难会在我身上发生啊？在我们有限的人生中，用我们有限的眼光，我们无法解释，因为我们看不到整幅的画面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片段的图景。这就像我们读一段文字啊，如果我们没有上下文的话，我们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可能是彻底的错误，可能和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啊。如果我是刚才写那篇文章的那个父亲，我想我会在神面前为我的女儿切切的祷告，我也会追问神为什么啊，我会很悲伤，我会在神面前流泪哭泣啊，但是我不会说神，你若不医治我的女儿，我就不信你，我就成为你永远的敌人，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有一个底线啊，那就是对神的信心。我知道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我的意念。除此之外，我也知道神永远爱我，神永远把最好的给信他的人啊，就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说到的，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寻求神，神就赏赐你啊。所以我有一个底线，我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对神的良善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啊。那回到我们很实际的问题哈，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真的是带着信心去祈求去盼望的我们没有得着，我们怎么来看待？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1章22节有那样的一个应许，可是我们怎么来看待？在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带着信心去求，我们没有得到啊。我想有两个可能哈、啊，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你所祈求的，你所盼望的，尽管是你带着信心，那在神看来不是最好的，甚至可能不是好的，都谈不上最好啊，不是最好的，甚至不是好的，所以神出于爱你的缘故不会给你。 比如说一个人他很盼望自己有三妻六妾，他带着信心去祈求，他认为那是最好的，神会给他们，不会的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带着信心去祈求所盼望的没有得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所盼望所祈求的也是在神看来也是最好的，但是神没有计划在此生就给你。神他从永生的角度来考虑，神决定把它留到将来，神觉得把这个东西在将来给你是最好的，那是最好的时间给你最好的东西。我们带着信心去祈求，只要是合神心意的，神一定会让我们得着，但不一定都是在现在就得着，但不一定都是在今生就得着。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就是如此，神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哈，但是他在世的时候很可能只看到了三个子孙哈，除了以马内，OK， 除了夏甲生的那个儿子，他可能就是他可能只看到了以撒哈，因为神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可能只看到了以撒和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哈，因为亚伯拉罕只活到了175岁，他生以撒的时候是99岁哈，所以我估计他只看到了以撒、以扫和雅各哈。虽然神应许他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他只看到这三个。那神应许他将迦南地哈，那我们刚才也读到他在迦南地实际上他住在帐篷里面，他做客女像寄居的人一样哈。那还有在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作者说，他说所有这些信心伟人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没有得着神完全没有完全得着神应许他们的，他们只是远远的望见的哈，但是他们存着信心欢喜的去迎接哈，他们承认自己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过路客哈，他们向往天上更美的家乡，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等候神在那里为他们预备的那座有根基的永恒之城哈。那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哈，有一套很好的公寓哈，我们在北京买不起房子哈，我在北京有一套很好的公寓。那后来因为我的孩子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小学，所以我们只好把这套公寓卖掉了。我现在还很清楚的记得，我最后那个房子卖掉之后，我最后去看那个公寓的时候，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站在那个客厅，我站在那个门厅里面哈。我对着那个宽大的客厅和对面整扇墙都是落地玻璃哈，我看着窗外我那个楼层很高啊，我在那里我向神祷告哈，我说神啊，你很清楚我很舍不得这套房子哈，我说可能我将来也买不到这样的房子哈，但是我真的是跟神说，我说神，我知道你将来会赐给我一套比这更好的房子。那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套公寓，就是在孩子的学校附近哈，那比那一套公寓要差很多哈，各个方面要差很多。那到了2011年，我到温哥华来读神学院的时候，连这套很差的公寓我都把它卖掉了哈。那大家知道，我来温哥华这五年，中国北京的房价是一路飙升哈。那这五年来，我们在温哥华一直是租房子，每个月付很高的房租哈。那其实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包括我在教会甚至我在教会2013年开始来教会服侍的时候，我其实常常在心里责备我先生哈，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财政大臣。我们当时2011年来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当时卖掉房子的钱完全可以在温哥华买得起一个 townhouse， 但是我的先生坚决要租房哈。那这五年来温哥华的房价也是一路飙升哈，所以买房子的梦想是离我们越来越远哈。可是说老实话啊，在过去的一两年哈，我心里面很坦然，尤其是现在我心里面很坦然，我很平安哈，我仍然相信神会给我一套很满意的住房哈。 但可能不是在今生哈，可能在天上哈。但是我觉得那很好，那比我现在拥有更好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哈。基督徒有永生哈，我们的盼望不只是停留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带着信心去祈求、去盼望，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神仍然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你带着信心去祈求、去盼望，但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着，但是神仍然会赐给你平安的心。神让我们知道，这是此生当中他给我们的最好的安排，这是此生当中他给我们最好的安排。在永恒当中，我们所盼望的那个东西会到来，因为我们相信那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这也是撒拉所相信的，他相信那应许他的神是信实的。这是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是信心的生活，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哈。其实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是体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哈。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主要从结合经文来做一些总结啊。一个有信心的生活，首先是体现为敬畏神，因为你相信有神，有一些事情你不敢去做哈。你如果是种植水果蔬菜的，你不会往水果蔬菜上猛撒农药哈，你也不会往牛奶中去加三聚氰胺哈，因为你敬畏神。因为你敬畏神，你会从心底里去善待你的邻人、你周围的人，因为你知道神在看，神也知道你心里所思所想啊。神要你对，神要你为你对你邻人的行为和心思意念向他交账。因为敬畏神，你在工作中会兢兢业业，因为你知道你不但是要向你地上的老板交账，你还要向你天上的老板去交账啊。因为敬畏神，你自己如果是开公司的话，你不会去生产那些外观漂亮一用起来就坏的产品，因为你知道这些原材料都来自于神所创造的世界，你要珍惜啊。其实敬畏神其实意味着你珍惜每一张我们洗手间里面用的那张擦手的纸，你珍惜每一张擦手纸。我在 UBC 哈住了4年哈，在 UBC 的很多公共的洗手间的那个洗手池子旁边有一行字哈，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当你使用这些纸的时候，请想到它们来自于一棵树。敬畏神体现在这样微小的地方啊。敬畏神也意味着尽管你是亿万富翁，你也谨慎地使用每一分钱，不会用它来买一些奢侈的消费品，你知道有衣有食就应当感恩，就应当知足。有信心的生活也体现在遵存神啊，遵存神，顺服神。遵存神意味着当神将一个意象放在你的心中，当神一次又一次的给你同一个感动的时候，你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踏出信心的一步。虽然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会往神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遵存神也意味着你在每做一个决定之前，都花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寻求神的旨意。遵存神同样意味着当你在一件事情上屡屡遭挫折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来求问神，你反思这件事情是不是蒙神的喜悦。如果是不蒙神的喜悦，你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件事情，停止做这件事情，这也是遵存神。有信心的生活也体现在每日与神同行，你每天读神的话语，你时时刻刻思想神的话语，你常常感恩，凡事祈求，不断的祷告。 你知道神在一件事情上的心意，你遇事不惊慌不散胆，因为你知道神掌管着完全，神与你同在。有信心的生活也体现在你将最好的献给神，像亚伯一样，你将最好的最美的献给神。你什么时间头脑最清醒，精力最充沛，你把那段时间献给神，用来读神的话语，向神祷告。你不要等到夜里面临睡前你脑子已经不转的时候，你把祷告当作例行公事来了结，神不悦纳那样的祷告。有信心的生活也体现在你将你最好的恩赐，你将你最大的激情所在的啊，你的激情在什么地方，你将你的激情用来侍奉神，而不是用你的恩赐，用你的那个 passion 来追求你自己的声名和富足。有信心的生活也体现在你在寒冬在街头向乞丐施舍的时候，你不把你们家已经过了保质期的食品给他，你把你们家卫生的食品给他，你将你们家最实用最保暖的衣服给他，而不是把你要处理的衣服给他。因为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呢，这些都是你有信心的生活的表现。弟兄姐妹们，我们既然认识了神啊，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已经学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赎了我们一切的罪，那就让我们靠着神复活的大能，离弃过去的恶行，过一个敬畏神的信心的生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我们可能认为人生中健康长寿是最好的，然而诗人大卫说，神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天父，求你的灵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阿们。